好嘞，就这两个 OK，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转入今天信息的主题。对 OK， 早上真的是有一个很美的敬拜，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不是向天唱歌，不是向空气说话，我们来到这一边是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昨天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虽然今天他复活升天在天上，但是他的灵今天照样还在地上。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在进入很深的敬拜里面，可以品尝到一点点那一种那个天上的喜乐。但是怎么样，所以众圣徒们都会有一个极其的渴望，渴望什么样，主耶稣基督再回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所以启示录最后结尾的时候是怎么说，主啊，我愿你快来，我愿你再来。这是我想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圣徒的一个渴望，我们渴望跟神之间不再是拦着一层隔膜，而是可以跟神毫无拦阻的面对面的可以来真实的遇见神。所以今天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喻，耶稣的比喻，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传讲耶稣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在耶稣在橄榄山殉狱之后，他讲到他还要第二次再来，而且讲到了很多的预兆。在这个之后他连续讲了三个比喻，这是其中的一个比喻，我们叫做中仆跟恶仆的比喻，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跟一个恶的仆人的比喻。然后呢再讲了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都知道是五个童女是精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聪明的预备灯又预备油，愚拙的只有灯但是没有额外的油，所以当主人来的时候他们会被关在门外，会哀哭切齿。然后马太福音在后面还讲了第三个比喻，就是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对，在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真的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是我先引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45到5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三个比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就是讲到说在等候的这一段过程当中，主耶稣还要再来，但是呢在等候主耶稣再回来的这一段时间，主的门徒，主的信，那些信徒们所应当预备的，要警醒预备的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比喻，它是放在另外一个比喻的背后。这个路加福音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主耶稣首先讲了一个仆人警醒等候主人回来的比喻之后，那时候，对不起，这个字比较小一点啊。那时候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主啊，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呢？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红色的部分是两个很，就是很接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前面就彼得多了问了一个问题，这个比喻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说的呢？所以这里面说众人，肯定既然是神的仆人，所以肯定是信徒，是对门徒说的。那这里的我们是谁呢？就是当然是十二使徒那里面。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面很显然的看见是怎么样， 这个比喻的针对对象是那一些奉派管理神家里的工人说的。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管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叫管家，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特别只提到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比喻哦，其实就是讲到了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是针对所有的信徒，所有神的仆人说的。但是呢，路加福音里面比较侧重在这些神的仆人当中，尤其是在神的家里管理神家里的工人说的。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有而能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为自己听到。真的，我们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而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管家，那一天是要向神交战的。对，今天早上读的经文，我们在利未记上我们已经读到神说，你们在我前面是客旅，是寄居的。的确，我们在这地上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时候到了，我们尘土还是会归回尘土，但是呢，我们的灵要归回到赐灵的神那里，今后将会永远的跟他在那里，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今生的预备哦，就是对来生是影响很大的。这也是我想为什么耶稣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直讲到说有人能听的应当听，应当警醒。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比喻，也求神向我们的心说话，也赐给我口才，能够将神的话传讲的清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原来真的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在这地上也不是真的是没有目的的，我们在这地上真的是蒙你所拣选的一群人。主，你真的拣选我们，重生我们，将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我们也相信你还要再回来，就像你自己的话语所说的，你还要来，再来回来，再接我们回到你那里。主，真的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等候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都能够有耳能听的，能够听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忠心持守，以至于我们可以预备好，可以迎接你的第二次再来。主耶稣，真的就求你赐福以下的这一些时间，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一同蒙你的造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个部分的内容，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我们先来说这个比喻到底是对谁讲的，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第二个呢，神对这一些等候的服侍的人有些什么样的要求。第三个，那么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这些服侍人到底要做些什么。第四个，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就四个部分。 OK， 我们就一个主题一个主题 来分享。第一个，这个比喻到底是对谁说的呢？我们很显然的看见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这一群人是谁，是神的仆人，是仆人。我们今天可能认为仆人就是到外面打工的，我们都是说自己是打工的皇帝，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就留在这里多待一下，不喜欢我屁股一拍就走了。其实在仆人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奴隶的意思，并不是一般的佣人，乃是指卖身的奴隶。我们都知道普通的佣人仆人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权利跟自由，但一个卖身的奴隶他是怎么样，他绝对没有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自己的地位跟权利。 一个奴隶是完全是属乎主人的，他的生死大权操在主人的手里，而他一生所有的生活举动也都是为了服侍他的主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来都是罪跟死的奴隶，被服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呢，我们立志行善有得我，行出来就有不得我。我们一生服在这种罪的奴下面，成为罪的奴仆。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怎么样？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他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可以胜过我们的罪性。所以这个是什么样？所以他就是说，我们从罪的死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我们是重价所买赎的一群，现在已经不再是成为罪的奴仆。但是我们并不是 free， 我们现在是成为怎么样？罗马书说我们成为义的奴仆。什么是成为义的奴仆？我们现在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就广义而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无一例外。要不然你就是罪的奴仆，要不然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你没有说是我是自己是 free 的，就自由人。 No， 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在神的权势之下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到一句话，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哥罗西书那里面也提到一节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我就读给你们听就好了。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当我们信了耶稣的那一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奴仆。所以基督徒所效忠的对象一定是耶稣，我们不再自己是打工的皇帝，亦可以一走了之。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自己在地上的身份，我想很多的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让我们看见第一个，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样？是对他的门徒，也就是说神的仆人讲的。第二个，我们在这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就特别看见说是怎么样，或者在马太福音这里面也讲到，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或者在路加福音讲的更明确，这是奉派的管家。所以这是怎么样？第二个，他是神的奴仆，仆人又是主人所派的管家。什么是管家？管家就是说你有事情要做，神有一些事情交给你，让你要去做，你在地上不只是吃吃喝喝而已，你还有当尽的义务要做。对啊，所以神的儿女不仅都是主的仆人，也都是神的管家。巴克莱他说的很好，他说基督徒必须以身为神的管家作为生活及侍奉的原则。基督徒必须觉察他所拥有的，不管是金钱或才智，都不是属于自己的，这一切都是有神来的，为神所赐。我们必须将从神来的恩赐献给神使用，并向他负责。也就是说，在这种侍奉的关系上，我们不是与人发生关系，而是直接的跟我们的主人发生关系。我们所服侍的目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或人的称赞，乃是要讨神的喜悦。这就是管家所求，主人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荣耀主人，能够听主人的话，能够遵主人的命而行。所以这是我们已经看见的，这是对谁说的呢？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一个，所有属于神的人，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 free man， 自由，我是自我自己坐在宝座上做主，而是怎么样？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而且神 留我们在地上，有我们当尽的工作要做。我们都是拜为主人所派的管家，在地上要实行我们管家的职分。那么神对这群管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要去面试一些人，或者是真的你要去应聘一个 job， 一个工作，我们都是看到怎么样，我们都会看上呈上我们的简历，简历里面都写些什么东西啊？我的学历，哪个学校毕业，或者我的工作经历，或者做了多少的工作，几年的工作经验，或者有发表了多少的成果，我们都是，这是普通正常的所做的，对不对？但是神对这群管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呢？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他说做神的工作，神一者没有要求这个人有怎么样的文凭，你必须要博士毕业、大学毕业或博士毕业，也不知也没有说到这群人到底有多高的智商，也不管你年龄多大，既小的、老的、中的都不管你的年龄，也不管你有多少的口才，也不管你有没有能力，甚至还不要求你做事情一定会成功。那他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神的面前好像只有两个字特别凸显出来，一个是忠心，第二个是有见识。有见识 OK， 第一个是忠心。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这里说，人单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为什么神非常在乎我们的忠诚呢？忠心呢？原来我们从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说怎么样，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官之父那里赐下来的。就是人，只要你这个人是 available, faithful, teachable, 神可以加添其他的东西。还记得吗？所罗门，只要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神可以加添他智慧，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但用来建造圣殿的那一群人也是，神就特意呼召他们，给他们聪明智慧，能够让他们做巧工。所以神要的是怎么样，就是你这个人是对的， be faithful, teachable, available, 然后呢其他的东西神会负责加给你，因为那一些是神可以给你的，但你这个人是你要所呈现出来的。在所以就像这一群彼得跟随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真的他们都是没有无知的小民，被那群法利赛人看来是，但是神可以赐给他们口才，一次传讲就五千人信主，一次传讲就四千人信主，而且这区区的十二个无知的小民竟然可以把福音带到地极，你说实在是很神奇的事情，对不对？不再是靠着人的聪明智慧，而真的就这个人能够在神面前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我们都说是属灵的胖子fat,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所以那么什么是忠心呢？我们说忠心首先表现在就是对主人所说的话会不打折扣，主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这是管家该做的，对不对？我们不能真的把主人的话给你把认为我自己认为不对的把你剪掉，真的是，然后呢加上我的意思进去，那个仆人就有祸了，对不对？那不叫做，那真正的管家是怎么样，就是真的对忠心，就是要对神的话语不打折扣， 主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会忠于主人的吩咐，听主人的教导去做，会让主人的话成为他的怎么样行事为人的准则，对不对？他不仅自己会去做，而且会教导神叫他托管的人去做，这就是对神忠心的一个表现，对不对？那么忠心当然也表现在我们对神所托付的事情绝对不是敷衍了事，而是尽我全力的去做，对不对？就会殷勤不妥协的完成他的使命。不管是神给我在上面讲道，或者在外面在后面打扫厕所，不管是人在前面带敬拜，或者在下面服侍小组里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子，他会忠心的去做，而且做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最好，因为是怎么样，不是为人做的，要为神做的，这是忠心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忠心我们还表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会表里如一，不会是你在人前的时候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做得很棒，可以做个很伟大的天使，但是你背后呢也可以变得一个很 evil 的 devil， 这就不是忠心的表现。因为神是怎么样，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知道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装的，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可以装一个面，戴一个面具做人，但是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戴面具的。所以忠心就是彻诚敞开，跟神没有隐藏，表里如一，做我们该做的职责，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要做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有见识。那么怎么叫做有见识呢？有见识就是有属灵的分辨力，能够明白主人到底要做什么，到底在说什么，你要明白主人的心意，然后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我曾经读到一个故事，说怎么样，有个管家非常爱他的主人，对啊，有一次主人出去远游，就跟那个仆人说，哇，我的房子现在有一点旧了，你可能可以叫人打扫一下，可能换一个油漆。哇，这个仆人就开始想了，啊，主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按照他的心意，主人可能喜欢红色，可能喜欢怎么样，所以他把整个房子全部变成红色的。主人回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在这里怎么住啊，这个就不是有见识，对不对？一个仆人你要明白主人的心是什么，按照主人的喜好去做，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做，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有见识的，要是要明白主人的意思，一个是明白他自己的职责，另外一个是明白主人的心意。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说我们明白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所以怎么叫做有见识？他明白自己的管家职分。他明白他在这个地上不是在这里闲站的，他是有事要做，而且我们在这地上主人拥有一切的所有权，但是呢我现在有的是怎么样，是经营权。我们要照诸位主人的心意去管理好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读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他这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就是当我们蒙恩进入教会，进入基督的身体，你知道吗，你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人，你就是单一留在外面的。神，你就一蒙恩，我们就进入了基督的教会，或者进入了基督的身体。神用很多方面来预表教会，就是一个人不是教会，教会是神所召的这群百姓的集合体。怎么能够来形容教会？神就让用一个身体里面的不同的肢体能够来预表。 就是说当我们蒙恩之后，你就是这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不管是做头的做脚的，不管是你是当耳的当鼻的，你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你有你的 contribution 的一部分，你不是在这里多余的，你不是多余的。神每一个人放在我留我们在地上都有我们可以贡献的一部分。所以对一个肢体来说怎么样，最重要的你千万不要被丢在外面。哈，你就说、哦、反正我现在信主了，我反正不是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吗？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参加教会呢？在教会还要跟人家有那么多的烦人琐事，还要做很多的 cleaning， 真的是打扫啊，还有很多的事情，人际关系而且很复杂。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宁愿在家里每天打开电视怎么样，我要有敬拜，我可以选择不同的频道，我可以听世界有名的讲员的讲道，但那不是教会。一个肢体如果你离开了基督的身体，你是怎么样？是废物。你想想一只手，不管你再有用，但你离开了这个身体丢到外面去怎么样？耶稣说会枯干的，你没有实验你的价值。另外怎么样，一个肢体在里面最美的是怎么样？是彼此的配搭，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是我这只手越强壮越好吧，整只手全部的身体 90% 的是手，那这个人会长得像个怪物一样，对不对？当你过分的强调一个我，那是怎么样？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癌细胞一样，你会不受节制的膨大，你就把所有其他的给压下去，那不是健康的。神所要的是什么样？我们神使用神在我们身上各个人不同的恩赐，能够一同参与教会的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要能够讲道的叫忠心的安讲，你要服侍人的叫忠心的按照神所给你的恩赐去服侍人。我们是彼此配搭的，这就是一个是怎么样，叫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首先要我们做管家的，第一个好好管理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不要浪费了，不要在这个地上白占地土，让我们能够要为神多结果子，对不对？第二个，神也要让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时间。因为想想看，人生在世总共70、80或者再长的100多一点，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走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摩西在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就这么很短暂的几十年里面，是怎么样？你是在为永恒而活。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命定，你好好使用这些机会，好好使用在今生，你今后是怎么样？会等候着大大的奖赏。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虚度了，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日子就白白的浪费了，那一天真的很多人会哀哭切齿。这里面所以也讲到说是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神给我们的金钱，神给我们的金钱。这一个我相信我们在过去的日子也是谈了很多金钱上的十一，或者是说对神的奉献，对，就是好好的管理我们金钱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成为金钱的奴仆，我们要成为金钱的管家，把丹纳的归该撒的归该撒，神的事情还是要归神，这是要在小事上忠心，神也才会大事上有托付。另外怎么样，神也要让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庭儿女的事情。神要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能够好好来养育儿女。圣经说儿女是神赐给父母的产业，是我们的又不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只不过是 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有一天都会直接的跟神交战。所以神要我们做的是怎么样？好好的把他们照管好，能够引他们到神面前，能够敬畏，今后是要向神交战的。世界的价值观喜欢用数理化这一些英语，这一些能够成绩能够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你这 GPA 考多少。但是在神看来，一个人在神面前真正的关键不在乎那些分数，而在乎一个人的品格是否敬畏神，是否有神所看重的这些品性在他的生命当中。在创世纪有一个经文说，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眷顾他，为要教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成就。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真的有一个目的，我们知道看见，但亚伯拉罕忠心的去做，以至于他的福分怎么样，可以千代万代一直存留。神的应许是大的，他的恩赐也是大的。但是呢，如果一个父母啊，忠于自己的管家职分，就会非常留意儿女的信仰情况，会帮助他们来认识神，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为儿女真的选那些只会赚钱，但是可能未必见得会做人的职业，对不对？我们只是我眼前最认为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往往也会只注重眼前的分数，但是却会忽略儿女的品格的教育。其实有的时候我读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其实蛮扎我的心的，他说那些恶人啊，有一天会像堪皮一样被风吹散，而且那些义人怎么样，他像一个多结果子的树，在神的面前可以多结果子。但是有一群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堪皮被风吹去。你知道堪皮是什么吗？堪皮的是保护那个谷粒外面的那层壳。你知道堪皮重要不重要？很重要耶，没有堪皮谷粒就不能长成耶。但是最后收藏的时候是怎么样？神收藏的是谷粒，把堪皮全部吹掉了。很多做父母的可能也就是今天我们可能很辛辛苦苦的在儿女上把儿女送到教会，但是他们自己可能就不来了，或者真的是哎，你应该参加 VBS， 但是我自己连教会都不参加。我说这一群真的很可惜啊，不要像那一天像那个堪皮一样，神使用你祝福你的儿女，但是我那一天好像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却被神弃绝了，这个对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神要让我们忠心做我们该做的，就是不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养育儿女，而会留意儿女的天赋，帮助他发掘他神在他里面的恩赐，为神养育敬虔的下一代。这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他明白他管家的职分。我们先来看看第二个，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管家怎么样？他心里说，他说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这个管家他已经忘了他主人要回来这件事情，其实他知道主人要回来，但是他心里一直说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在以赛亚书有一节经文说，以赛亚书第26章第8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这是一个很警醒的仆人，他知道他的目标是主人，对不对？是要因他的主所羡慕的是主人的名，纪念的名。所以他会在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怎么样，他会警醒，他会知道那一天他要向神交战，他会在审判的路上他就在等候神。 但是这个仆人可不一样。这个仆人的恶仆的名言是什么呢？他的名言是：我的主人必来迟，必来迟。这个主人不是说主人肯定不会回来，乃是心里说主人肯定不会今天回来，肯定不会明天回来，肯定不会今年回来，肯定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回来，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放心的吃喝快乐去吧。这是他怎么样，我听到司布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魔鬼的日子永远是明天，但是神很看重的是怎么样，今天。你今天怎么过日子，你今天怎么过日子。这个恶仆就是因为想到说主人不会回来，所以呢，他可以放心的吃喝快乐去了，而且动手打铜棒。当然我们今天看到拳打脚踢的这种动手已经是很少了，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打人。怎么样打人？用言语打人，用祷告打人，用圣经，拿圣经砸人。这是我们不是常常听到的，真的。而且怎么样，这个仆人就说，反正主人现在不会回来，主人给我这个职位，我可以有怎么样，我可以把主人管给我的这些钱财怎么样，我可以据为己有，我可以把金钱当成是得利的门路，只会肥自己。这也是在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称职的仆人牧羊人，在那个地方他说只知道宰杀那些羊群，肥了他自己。但是呢，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受苦的仆人，那是神所真正所渴望的。一个仆人不只是照为了自己，而是一直想到主人的心意，明白主人的心意，他就不会那样去只是为了自己吃喝快乐，而会像耶稣一样怎么样，他会愿意站在那个成为那只替罪的羔羊，能够为人受苦。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哦，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过舒适没有痛苦受人尊敬的生活。神给我们恩赐是要借着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神有一天神给你多的那一天，神也会向你要的多。这就在路加福音那里面特别讲到的，向你给你多的那天也会向你要的多。你不能认为说，哇，今天神给我这么丰富，好，我们今天吃喝快乐去吧。要知道有一点，我们都会那一天要向神交账。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仆人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是有见识呢？有见识就是特别提到说要警醒做聪明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见识在原文就是 wise， 就是聪明的，跟十个童女里面讲到五个是聪明，那个聪明是同一个字，这个是 wise。 wise 的怎么样，他会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自己预备油，但是那一群愚拙的只是有外面所有的灯，所有的外面看起来都很好的，但是它里面没有真实跟神重生的关系，以至于到时候会被拒在门外。但这一群人呢，我们看见说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呢，这个恶仆怎么样，主人回来了，而且呢主人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也是仆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他以为今世我可以在这里吃喝快乐，但没有想到当他主人来的那一天，他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后果呢？这里面我们看见说是腰斩，腰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真的是像一个龙门架一样，架顶上架着一把厨刀怎么样，拿两边两个架子，然后要把犯人怎么样侧身那个躺在那个上面，然后呢绳子一断，把那个龙大的厨刀从上面啪一下从上面掉下来，把下面这个人一掌为二。 那是一种很恐怖的刑罚，真的很恐怖的刑罚。因为上身的真的是我们重要的器官都在上身，对不对？砍头了可能还一下子真的是就没有痛苦了，但是这一个就是怎么样，腰斩比斩首或绞刑更痛苦。如果看原文的话，这个字其实也在圣经里面只用过这两面，用到两次，就是把它切成碎片。你想想，切成碎片的人还是活的人吗？我们就会很多人就会开始问，但这个仆人有得救吗？已经被切成碎片，或者是被斩成两段。但是这里面耶稣没有特别谈到说到底得救不得，但是特别他后面讲到一句话，说他说要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我们知道假冒为善的人今后会承受怎么样的一个处罚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3章，就在这个讲这个比喻之前耶稣讲的，我没有详细的，他原来的29到33节，我只引用了这里面29跟最后一节33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些毒蛇，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耶稣这里讲的很重，对不对？竟然一群人会受地狱的刑罚，或者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跟那些没有信的人会在一块，会在哪里没有信的人？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个仆人怎么样，他在那边做管家做了这么多年，可能自己心安理得，可能肥了自己，但是没想到当他主人来的时候，他连生命都没有。这不是很恐怖的事情吗？为什么讲到五个童女是聪明的，五个童女是愚拙的？其实他们两个都打顿了。那个聪明怎么样，不是因为他我时刻警醒哇，主哪一个时候，而是他就时刻在那里预备好能够迎接他的神。但是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仆人没有，这个仆人没有。但是是不是一假冒为善，或者是说一吃喝快乐，这个打那个，就是肯定会被腰斩呢？其实马太福音里面只讲到了这一种，但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还有两种人，那是怎么样，不忠心的，也是跟那个吃喝快乐的，但是呢他们那一天会多受责打。所以很明显的看见是两群人，一群是那天会被腰斩，另外一群是怎么样，会被多多的责打，会被多多的责打。为什么有的仆人做错了就要腰斩，而有的仆人却只受责打呢？很显然的，这里面这群人就是没有 wise，没有见识，没有重生。忠心的仆人也有可能会假冒为善，体贴肉体，吃喝犯罪的时候，但不是说只要你一假冒吃喝就完了。但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重生，他们可以说很多属灵的话，也可以模仿管家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骨子里面从来没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这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记着，神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今天不能去加剧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自己，我说过有人能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为自己读，我们为自己听，好不好？我们不去论断别人，就让神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是让人看见，就是说那个处罚是很严重的，对不对？哎，我们看完了这一个见识之后啊，那我们还是讲一点比较快乐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那么这个服侍的人他最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服侍人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个服侍人的工作，我们再来读一遍啊。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其实也很简单，这里面只讲到了几件事情。他是说怎么样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什么是管理呢？管理， 所以神要这个仆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符合神心意的去管理。管理，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不是管理事物而已，而是管理人。不是只是会做事，既然人，他就会留意到人的需要。所以他不是一种制度性的管理，而是一种照顾性的管理，是用爱心，会用如同带他儿子般的去关心照顾对方的需要。制度性的管理，我们知道就像企业里的管理是冷冰冰的，就像律法性的，你不能做这个，做那个应该怎么样，你可以把它管理得很好，条条有理的。但是真正的照顾性的管理，就可能涉及到这个人吃喝拉撒一大堆的事情，可能你要给他换尿布，可以给他喂奶，很多很多的繁琐性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对这个管理哦，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个经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解释。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三节，他那里说，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着神的心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者你在家庭里面，所要做的是什么样，神要这一群管家所做的，第一个，你要甘心情愿的想要去做，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别人教你应该做这一个，应该打扫，应该你来做一次，不是做做这一个，而是你甘心情愿的，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就是说，他服侍的，他是因为服侍主而做，而不是因为服侍马门而做。很多人可能在这边，可能也许服侍，有一些人动机不一样，有一些是为了名跟利，有一些是为了钱。但是其实他这里面所讲的，他说真正的神所乐意看见的，期待他的仆人是怎么样，不是因为贪财，也不是因为其他的名跟利，而是单单的因为爱，为爱而服侍主人而做。因为有爱跟没有爱，虽然同样的服侍，所带出来的果效是极其的不一样的。第三个看见是说，他说也不是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不是要发号施令，在上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是怎么样，群羊的榜样，我首先走在前面，做一个榜样，让他们可以效法。我常常说，你在家里就知道，你现在对儿女身上所做的很多的教导，可能儿女不会，不一定会完全照着去做，但是你的一举一动，儿女都学在眼里，他们会效法你的行为。这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要做群羊的榜样。我们不只是一整套理论上的知识去教导人，而是你的生命的榜样，可以吸引人。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管理。那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人是神家里的人，也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两个是很难，有的时候是很难分开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中特别讲到了一句话，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里讲到就是说，家就像一个小的教会一样，就像一个小的，这是一个模型一样，你先好好的在这个小的事情上学习中心，神才能够在大的事情上放大的让你可以来照管，那在管理。所以这里面是管理的是怎么样，是管理的是人类。但是很多人没有管理好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一下，可能这些没有管理好自己家的主要的原因，也有可能第一个，你自己的生活没有见证， 有一些人可以在外面做得非常的属灵，也可以做工看起来是很勤劳，又会很看上去都是在人的面前都会显得的非常圣洁，但是他们一到家里把门一关，最后怎么样呢？所呈现出来是完全的另外一副样子。他们又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爱家人，脸上的笑容也就没了。人在外面是很容易可以假冒的，但是人在家里确实表现出来你真实的你。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说，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你不被关注的时候，你的信仰，你的真正的真实的生活。当你独处的时候，但没有人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到底在做些什么？你在想些什么？你在看些什么？那才是你真正的信仰的生活。神要让我们第一个能够群羊的榜样，就是自己活出这样的一种榜样。但是这一群人，他们就是把人前人后就分开了。另外呢，也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话，教会的事工是属灵的，但是呢，家里的事工是怎么样？是属世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忽略自己的家庭，然后呢，一天到晚真的是在忙着这一些看起来是圣工、非常属灵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一打出来，这是主的工作，所有其他东西都必须放下。然后只要人不这样去做，怎么样，就会批评人家不爱主。其实司布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在讲台上讲一篇道，跟一个妇人在外街市上卖一批布是同样的，是属神的，只不过是你看起来你工作的性质不一样而已。但是其实这个本身我们都可以成为属神的事情，对不对？都是属神的。神要让我们不要忽略家庭自己在里面的职责，那是神第一个要教我们先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才能在外面可以管理神的家。第三个，我想可能我们自己也可能没有活出，没有那种急迫感，没有那种迫切的盼望，就像对很多家人，我们可能怎么样，他们没有得救，我们一点也不会着急，我们也没有为家人的那个得救祷告，而是说嗨，信不信由你啦，这是你要自己选择的。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情真的是重要的，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件事情是好的，如果你真的知道那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可能也许就完全不会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希伯来书11:6，人到神面前来说怎么样，必须相信有神，必须相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生活，去看看我们的生活，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会现在变得像个无神论一样，我们认为神可能根本不存在，如果神存在我就不会做那些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任凭自己。所以这里面神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要让我们管的第一个什么样，管理好自己家里的人，因为那是怎么样，你真实的生活的表现，你真正看重什么，你真正热心什么，你真正为什么样在而活，那是你真正的信仰生活。神要从我们的家开始。第三个，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仆人所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按时分粮。按时分粮，我想任何一个做家庭主妇的可能讲到按时分粮可能最有心得体会了。我想妈妈真的是在家里可能是一日三餐都要炒饭的，都要煮饭，拿米煮菜炒饭的，可能最会有这种感觉，什么叫做按时分粮。因为儿女的健康情况直接决定的你到底做什么样的饭菜，对不对？到底会不会偏食，到底 会不会那个真的是让他们身体长得好，那是直接你决定了你的给他们的饮食，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你去问任何一个妈妈，真的是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按时分粮，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可以来看。第一个，妈妈她自己可不可以产生粮食，当然刚生完小孩的妈妈会有母乳， 但是你也需要吃很多的东西，让你能够产生母乳，可以供养小孩的需要，对不对？第一个重要的，我们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家里什么米都没有，什么菜都没有，你做什么饭可以给你的儿女吃？你不可能嘛。你首先需要粮食，对不对？第二个，你不会拿了米粒直接把米粒放在你的儿女前面说，哈，吃吧，这是米，人家吃不下去的。你要开始怎么样煮饭，要学习烹饪。我们很多妈妈很会做菜，可能色香味俱全，人家看了就有胃口了，对不对？甚至有很多的真的是父母，真的是当看到儿女真的不吃的时候怎么样，尤其小孩有的时候偏食，做父母的就把钥匙拿摊子拿过来，不硬往他嘴巴里塞，知道那些事情有些是对他好的。对，这里面我们看见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粮食；第二个，需要精心的去烹饪；第三个，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因人而异。你想一想，刚刚才生出来的婴孩，我们不能喂给他米粒，他只能喝奶，而且只能喝很少部分的奶。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会给他多加剂量，然后慢慢让他学习吃干粮。这个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对不对？你对一群成人给他喂奶，你肯定吃不饱的嘛。对，但是你喂那一些很生硬的那些的干粮给一个婴孩，他也不消化，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从物质上的按时分粮真的学到。但妈妈的真的需要很多的智慧，对不对？按时分粮真的是一个智慧，并且是怎么样，一日三餐呢？想一想，一年365天，哇，一年就是1000多餐呢。不只是衣食的事情，而且是要按时，不能把今年一年365餐的全部一餐让你吃完，你肯定会撑死你而不会的，而且要煮健康的。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说，按时分粮其实是蛮有学问的，对不对？神在做这个中心的管家，神所要的他也是说你要按时分粮。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学到一些什么按时分粮在属灵上的应用呢？第一个，我就想到说，我们需要粮食，我们所能给的粮食到底是什么？是我的智慧吗？是我从社会上学到的很多的别人怎么说的这些 idea 吗？新潮的。其实真正能够成为神生命的，一定是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传讲神的话语，要高举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有真正生命的大能。施布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很喜欢用外面那些理论知识，天文地理人学，不管你怎么样，各个时代的这些潮流能够来诠释这个圣经，想要为圣经辩护。他说，圣经其实就像一只 line 一样，你只要把它放出来，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把它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外面拿着努力想要保护这只狮子。他说，你只要把这只狮子放出来，它自己可以保护自己。这就是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虽然同一本圣经，我知道以前我看来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85岁的老人，他是一个传教士到中国，他说他读这本圣经60-70年了可能的，但是每一次读每一次都还是不一样。神真的就是神的话就是这么有生命力。记得有一条小鱼有一天很担心的碰到一条大金鱼，说，然后你知道吗，我们的海水快枯干了，知道不知道？就这么一点。那大金鱼说，小条鱼你放心吧，我见的比你多，你放心吧，水大海的水会够你用的。神的话够我们用，不只够你用，而且世世代代够用，你知道吗？2000年来一直够用，而且会持续够用。所以我们只能用神的话语，不仅可以喂饱我们自己。耶利米书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们要为自己读圣经，很多人读圣经是为别人读，只是为教导人读的，那也是很好的一个，因为圣经说怎么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叫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是有益的。神的话一释放出来，就可以帮助人，建造人。但是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读圣经，因为让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在生命记，我记得真的就是 OK， 我看一下啊，对啊，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他特别讲到说，生命记从中我们说最大的，你要进以色列，你要听我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个之后呢，神马上就讲了两句话，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管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坦认，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是说我们让四各个地方都让神的话可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把它贴在墙角而已，要让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让神的话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神里面长得强壮。如果你没有神的话，那怎么样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健壮呢？因为那是属灵生命的粮食。好了，快分享完了 OK 好。那么除了这第一点之外呢，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神的话。那第二个呢，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当一个妈妈的知道，当做一菜可真的是很有学问呢，不只是把所有东西拼凑起来大杂烩一盘端出来，而是怎么样，要精确，要开始非常烹饪，是非常有烹饪技术的。这也是要求我们作为管家的怎么样，要对神的话不只是拿圣经去打人而已拿出来，而是要让我们精心烹调。我们不篡改，但是我们把它各样的烹调，让人能够接受，让人能够吃得下，让人能够有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其实这一些东西就像我们任何一个学烹调的都知道，你不会天生就会很会烹调，对不对？可能你都会很多 try， 很多测试，或者你感兴趣你会这样想到学。其实人也是，只有你在小事上忠心去学习做，然后呢神就会慢慢的加给你。其实我对圣经原来也是一窍不通，虽然我喜欢圣经，但是其实对圣经上很多的亮光也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自从我有了小孩之后，每一天早晚，先是一个，后来两个，看来我没有太多时间，我就两个一起，每一天早晚带他们有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查经。我们除了敬拜之外，我就开始那时候带领他们读了很多卷的圣经。也就是在那一段要去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神真的好像慢慢开启了这个属灵的悟性，好像让我真的是看到一些经文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别人一些没办法看到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怎么样，我说我一方面去培养他们，去喂养他们，一方面我是得到造就。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啊，当你那一天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当你好好去准备小组查经的时候，那天得到最多的是谁？虽然你很辛苦，要花很多的时间去 cooking， 但是你得到自己最多，对不对？你会自己的心里被滋润。这就是要学习劳力的农夫，你要首先的自己在跟人说话，你首先要跟神来到神面前，要怎么样，要多话多话功夫，把这一些当成自己的食物吃下去， 然后我们才能够分享出来，可以喂养到别人的需要。第三个，当妈妈的都知道，我们说有些人是需要喂奶的，有一些人是需要喂干粮的，对啊，我们要区别对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有一些是属灵的婴孩期，可能连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但是也有一些呢，已经在主里面多年了，可以成为本来是应该教导别人，像保罗说，但是你们现在还是做属灵的婴孩，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我也是从这个上面学到很深的功课。以前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参与了小孩部分的服事。那时候 Joy 主要在负责这一些小孩的事工，他也偶尔会邀请我可以成为他们的讲员。所以有一次他让我要去分享圣灵，我在想其实对一个小孩真的能够了解的多少，但是呢，我是 Bible Scholar，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然后呢，把圣灵原文叫做 Paracletos， 我特别把这个引用出来，然后他是怎么样一个辩护律师，我跟他讲的头头是道，但那群小孩会听得一团雾水。我这也是后来真的从 Mark Griffin 里面生命中所学到的。他说怎么样，你每一天真的是回家对着怎么样，对着人可以讲一篇非常属神的道，但是人家听了怎么样，只能是哇哇哭叫。为什么？虽然你讲的道都是很神动很属灵，但是对方只是三个月的 baby， 他能够懂什么？他想需要就是换尿布而已，对不对？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去真的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爱好，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重，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注意群羊的需要的话，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像我们有三个小孩，他们三个小孩真的是所有的个性就不一样，这扩大我们心胸很多。想想看，如果一个教会有100个，哇，牧养100个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牧师师母很不容易。要100个人有100个人的胃口的话，那怎么样？那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好啊，那我们真的看见就是说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但是最后一个呢，我们也上次说是 要知道分辨节令，按时分量，这是很重要的。父母懂得一日三餐，按时分量，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按着时节需要分量。以前我一直认为说是哈，我可以准备可能1000篇道，我可以走到哪里我可以随时拿出来，就像抽一个抽屉一样随时都可以用，对。但是后来真的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Logo 的圣经的话语，那是一个怎么样，我们都说神的话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Logos， 我们说写在圣经上的话，那是白纸黑字，是的的确确是神的话，但是这些话只有解释出来，或者是只有对你变成有生命的，我们就是 Rhema 的时候才会对你有帮助，对不对？要不然它是死的，对。所以要真正的能够按时分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跟牧师师母同工这么多年，就问他们说，你们现在已经讲到了20多年，现在讲到已经很轻松了，对不对？他说 No， 跟他还是跟他当初讲到的一样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一个不忠心的仆人，我可以真的准备一大刀的，可以所有的东西统吃的准备一大堆的刀，我可以随便今天 ABCDEFG， 我可以随那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讲的道真正能够特别适合教会的需要吗？真正是神要你分享的吗？所以我就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其实每一次准备讲章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每一次你必须要花时间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这是不是你要我要分享的，而且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分享，这真的是一个艺术，也是一个怎么样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师母这么多年来忠心按时分量感恩，我们给他们一个 applause 好不好？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啊，我们讲完了这几个，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讲了服事的工作，我们要怎么说合神心意的管理，真的讲到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三个要管理，这是家里的人，我们要在家里要作为一个管理好，要成为有生命的见证。第三个就是讲到的是要按时分粮，需要有粮食，神的话永远是我们的粮食，让我们劳力的农夫先得粮食，而且要让我们学习因人不同而能够准备因材施教，也要按时分粮。那么当仆人这样忠心去做的时候，他最终的赏赐是什么呢？他最终会得什么样的奖赏呢？ OK， 好，这是最后一部分。好，主人，这是46节里面，我就不打的还那个白板。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其实这里面耶稣不只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讲，而且他后面讲到了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里面也讲到，神分给他的几个不同的仆人，有的是5000两的，有的是2000两的，怎么样，只要他们忠心去做，神最后的奖赏是什么？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能够忠心，好啊，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可以教你管理更大的事情，可以更大的托付给你。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19章就讲到另外一个比喻，也是就讲到一个贵胄要到远方去，他就拿了10块银币给他下面的10个仆人每个人1块银币，让他们学习去赚钱。然后呢，不久以后那个回来了，有一个人说，哇，我拿你的1块钱我赚了10块钱。这个主人说什么呢？好的，你这个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你可以有权管理10座城。第二个，赚了5锭的，主人也是同样说，你可以管理5座城。其实从我们这两个比喻中，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什么样？主人当初为什么会给他们1锭银子？是真的是要让他们去赚钱吗？真的穷人，主人穷到这种地步，一定需要这个仆人为他去赚钱，主人才能够过活吗？我们相信肯定不是的嘛。这只是赚了5锭钱，你想想管理5座城哎，10座城呢？我想想1座城亚特兰大好了，真的是有多少个 billion 的那个 revenue？ 你一个人真的是能够赚的这几块钱，能够真的是能够跟他相比的吗？不可能的嘛。神说，我只是现在给你这一点，只是小小的，可能就也许就1锭的银子，让你们忠心的去做。如果你们忠心的去做，那一天会按照你在这今天在地上所投资的，今后那一天会得到那个奖赏。你今天能够赚的2锭，那天可以管理2座城；你今天可以赚到10锭，那天可以管理10座城。这就是耶稣所说，你们真的要有投资的概念啊，真的这是最好的投资。不，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像那个无用的仆人恶仆一样，怎么样把那个1锭银子拿起来埋到土里，我什么都不做，我就白占地主。那一天怎么样，主人要把他怎么样，要定他的罪，把他的1锭要拿过去，而且他要哀哭切齿。所以其实想到这个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着喜乐。其实我们在这世上总共只有这一生，很短暂的年岁里面，神给我们这一些才干，就让我们能够忠心去做，而且那一天会怎么样，会得到大大的奖赏。我们要忠心呢、啊、如果你懂得投资的就知道，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真的。你想想今天你在这么一件事情才赚1锭银子，那天1座城，哇，那是很了不起。那只是耶稣只不过做一个比喻而已，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说，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的心永远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满足。主耶稣，不管你给我们的奖赏有多少，
你永远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标杆，因为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除了你之外我也没有无所爱。主耶稣，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爱你，教导我们的心不再以这个地上像这个无用的仆人一样，只是忙着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投资一些事情为满足，让我们能够警醒预备，让我们对你所赐给我们这些恩赐上能够忠心去做。我们知道你还要再回来，那一天我们必然要得见你的面，我们期待那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能够忠心，现在你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耶稣，我们所要的就是你自己，带领这群 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爱你的教会。主，我真的求你让那一种爱吸引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委身，我们无论做什么就是为你做的，让我们能够为这个做的最好，把最好的献给你。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信息就停到这里。
在聚会之前，应清问我用什么歌做回应，我说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我现在没有 idea 应该用什么歌回应。结果他一走开，一首歌就进到我的脑子里面。主，我们到你面前不依靠自己所行之善，靠你恩典，只靠你恩典。主，我们到你面前。我想要在我们回应这篇信息之前，我要一个小考，有多少人你知道你是重生在基督里的，可以举手一下吗？ OK， 谢谢大家。那么刚才举手的人，你知道这个比喻是讲给你听的吗？好，你有没有发现，作为一个管家，我们可能要被腰斩，不是不可能的事哦。多少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爱我，够了，什么东西到他面前，因为爱，没有是非，没有对错，全部包容。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你如果被呼召做一个管家，你没有按时分粮，你没有忠心，那个结果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越坐在那边听，我就越感受到，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来管理，交在我们手里的家人，交在我们手里的事工，但是同时，主，我需要恩典。永远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没完没了。你说我已经忠心了，你再看一看，会发现还可以更忠心。你说我已经按时分粮了，但是再思考一下，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比喻 上帝不只是在恐吓我们，那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向着标杆直跑。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呼喊，主啊，有一天当我见你面的时候，我可以听见那一句美如天月的话，你这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小事上忠心，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你可以进来与我一起快乐。但是在我们听到那句话之前，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唱的歌，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心灵最深之处你来浇灌。这就是一个管家你能够持续走下去唯一的方式。我们很容易说我们是坐在主的面前，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但是我跟你讲，当别人对你说闲话，说一些莫须有的话来攻击你的时候，这就是你坚持在那里。凭什么你可以坚持？是因为我干渴你充满我，心灵最深之处你来浇灌，当我跌倒你扶持我。所以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从心里面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在我们还有可能回转改善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也许你不熟悉这首歌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把自己敞开，主，我到你的面前，我站在你的面前，不是依靠我所行的善，对，可能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但是在这么严肃的比喻面前，我做的再多的善都不够的，我是靠你的恩典，只靠你恩典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按时分粮的管家。
主，我们到你面前，不依靠所行之善，靠你恩典，只靠你。
我呼召不是诗歌哈，我呼召你说，主啊，帮助我，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跻身在那些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的行列。你如果这是你的回应，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敞开你自己的心，好像只有你跟他，好像只有你跟你的神，把过去种种的让你没有办法快跑，甚至于让你想要放弃，我不要做管家了，把那些东西都丢在后面。我们再一次对主说，靠你的恩典，给我恩典，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做到底，做到你回来。如果这是你的回应，我邀请你到前面来，只有你跟你的神，只有你跟你的神。
主，我们到你面前，不依靠所行之善，靠你恩典， 你恩典，主我们到你面前，主我们到你面前，不依靠所行
为你祷告，因为没有人敢说我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被看为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你要为你自己祷告，我要为我自己祷告。只有一个标杆，就是那一天主人看着我们的笑容，只有一个标杆，就是在那一天我能够跑进主人的怀抱。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主啊，我因为惧怕，我也因为爱，我希望那一天我能够听到那个宇宙里面最美的词句，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靠你恩典，只靠你恩典。圣灵，我求你在此刻能够光照我，我有什么地方使我在那一天不能够听到这一句话，求你现在来光照我，我愿意在还有机会还有时间的时候，我要改变，靠着你的恩典。圣灵，谢谢你，因为耶稣说你来就是要叫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亲爱的圣灵，求你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中间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运行。我们中间有人因为软弱，因为痛苦，因为一些不好的经验，不管是对孩子的或者是对弟兄姐妹的，因为这些不好的经验，我们跌倒，我们瘫坐在那里，我们不想服侍了，我们不想要按时分粮，我们不想要管这些事情了。求你来医治我们，求你来扶持我们，把我们跌倒的扶起来。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们是business 的 owner， 我们看到太多污秽肮脏的事情，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放弃了。本来我们蛮有雄心大志，想要帮助别人来认识你，但是我们现在只想摆脱这一切。主啊，我们干渴，你来充满我们，你来充满我们，我们干渴，你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有许多的人，我们是抱着充满的热情来服侍，我们喜欢人，但是我们在人的里面我们受伤了，我们的心灵觉得沉重，我们的脚步疲乏。主啊，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再一次来浇灌我们，圣灵，你再一次来充满我们，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你是我们一切所寻求的珍宝，让我们能够在受伤的地方，在疲惫的地方，下垂的手能够挺起来，发酸的腿能够再次 奔跑在你的呼召里面。我们中间有人因为儿女的悖逆，让我们伤透了心。每一次当人讲管理自己的家，我们的里面就充满了罪恶感。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真是尽力了。主啊，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再扶我们一把。主，我们做不了的，在儿女身上做不了的，我们的手好像被绑着，我们的嘴好像被封着，但是你的手从来不被绑着，你的嘴随时都可以向任何一个灵魂说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主啊，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好多年，现在心里面就是觉得烦恼疲惫，主啊，我们对你说，清洗掉我们那些疲惫，医治我们里面的伤痕，用你的爱再来浇灌我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来浇灌我们。你的爱是最美的膏油，可以把受伤的战士再一次送回战场。主啊，我感谢你。刚才应清提到你呼召管家，你交付管家，你并没有要求一定成功。主啊，但是我们真想说，主，让我在主人的眼中是成功的，让我在主人的心里是能够满足主人的心的。世界怎么评价我们无所谓，我们爱你，你呼召我们就是来爱你。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从教会开始就一直为教会祷告，可是越祷告越听到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破坏，听到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些伤。我们的祷告好像已经灰心了，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被呼召来是做祷告的管家。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早上再一次用你的灵，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只有你知道怎么医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送到那个不破口的位置，让我们能够勇敢地站在那里。主耶稣，所有这些事情你都经历过，没有哪一件事情会让你惊讶，但是你是那一位跑到了底，然后天父用笑脸迎接你的长子。主，我们要跟随你，我们都要跟随你，医治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站定我们的位置。主啊，赦免我过去一切的不好，一切的不对，没有做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但是靠你的恩典，只靠你恩典。主啊，我对你说，我要站稳在你给我的位置，我们要站稳在你分配的地方，让我们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让我们更紧紧地抓住圣灵，因为离了你 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当我们呼求你恩典的时候，你一定会用恩典托住我们的。主，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要靠自己，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要选择自己的位置。主啊，你把我们摆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忠心；你把我们摆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学习有见识。主，你是按照我们所需要的供应我们恩典的神。谢谢主，谢谢主。我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找一个你最舒服的姿势，向神倾心吐意。耶稣的话让人战惊，圣经的话不会打折扣的，将来一定有人会被腰斩，但是我恐怕那个人是我，我不敢承担。向神呼求恩典，他的恩典就是为困苦人预备的。当我们受托做仆人做管家，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见识，我们甚至于我们的心是不对的，这些都需要恩典来洗净，这些都需要恩典。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可以自由祷告的地方，忘记这是聚会，让我们与神面对面。
主，我们到你面前，不依靠所行
在这里。你如果愿意留下来祷告，欢迎你留下来。如果必须要离开的人，欢迎你从这个门出去吃饭，或者你有跟家人有约，跟朋友有约，愿神祝福你们，与神同去，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自由。